如果进食会进出个更大的牢自己，等候神是否也会等出个更大的旧皮带？在这条内在生活的路上，有什么暗流或陷坑是我们需要注意防范的？这个人蛮聪明的。好，进食为什么会进出更大的老自己？哈，就是他在进食的时候以他的进食为骄傲嘛。我可以进食21天耶，你才进几天？你才进3天。你看我现在迈向40天耶。他就是他进食还在增进，对吧？就是那个老我，所以他进食就会进出一个更大的老自己来。好，那等候神是否也会等出一个更大的旧皮带，也会等出一个更大的老我？会怎么样呢？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在等候神，好，然后他就享受神的同在，然后他就每次很喜欢这样等候神，享受神的同在，他就变成只停留在享受神的同在。但是当别人跟他讲说，诶，我觉得你这样子分享齁，别人会很受伤，或者说诶，你服侍，你这样的服侍齁齁会给别人很大的瑕疵齁齁，那等等，他都不以为然，从来都不听进别人跟他的谏言，他永远都是他最对。那可是他每次一等到神就好享受，好享受。好，然后呢又有别人跟他讲齁，说诶，你这个会不会是你小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伤害啊齁，为什么一讲到什么的时候你就脾气很大啊或什么齁，他也不去碰这一方面的。他也不去面对这方面，然后他就是等候神好享受，好享受。那人家跟他讲说，诶，教会有需要，你能不能来帮忙齁，去接送人家齁，或者你能不能帮忙早一点去教会开门啊？他说不行不行，我要等候神。好，那就错了嘛。因为如果你去听那个我讲的那个等候神的录音带，那个等候神里面有讲到，就是说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。也就是说等候神不是在等一个甘甜的感觉而已，那神光照了你都一直不去做，或者你读圣经或者神界的人跟我们的光照我们都一直不愿意去面对，那我只是一直等候神，一直抓那个感觉，一直抓，你就等出一个更大的老我，就是只喜欢享受享受那个感觉，可是你不愿意去让神的同在的能力，神同在的生命从你身上去流出来，流到别人的身上，流到教会的里面，那你就是等候出一个更大的老我。像我有接到国内也有人，他们就是有人他就是等候神齁，然后等候神了以后他就说我就觉得等候神最重要，所以我现在都不服侍了，也不去探访，好，也不去，那就是说要神有感动我，我才去服侍，好，那神有感动你，叫你要去煮饭给你孩子吃吗？有没有？那你为什么要煮饭给你孩子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妈妈嘛，你妈妈你当然要煮饭给他吃啊，你不能让孩子饿死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是小家长、小组长。那你当然要去探访啊，你当然要去做关怀啊，对不对？神有没有感动你要吃饭？你为什么要去吃饭？你需要嘛？好，所以有一些，因为圣经另外有讲，耶稣说我要尽人子的本分嘛，所以你做一个人子，你在地上神设立你在地上扮演的角色，你都要去扮演好，都要去尽责任。你不能只等候神，你不读书啊，对不对？我爱主第一，然后主到时候就会帮助我考试，到时候你就死当了。因为你懒惰嘛，圣经上讲，对不对？好，神要我们都要有尽人子的本分。 圣经讲很清楚的命令，你为什么不去做？例如圣经上讲说，你当在家孝养你的父母，你不要让你的父母来累着教会。好，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孝养你父母的，你不要来累着教会，让别人去孝养你的父母，你要去做。所以圣经讲很多，例如圣经也讲叫我们说要个人都要怎么样，都要去做工，对不对？好，个人都应该去做工。好好，就是说你每一个人，你当尽的本分，每个人都要上班的，除非神现在是叫你在教会上班。那很多人说我要等候神，哦，我就是全时间追求。你全时间追求要追求多久？追求了，你全时间追求的目的是什么？所谓全时间追求，在教会追求，那你追求的意思就是吃嘛。一个人可不可以一直吃，一直坐在那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整天吃八小时，一直吃？你吃，你一定要去运动嘛，你一定要做事嘛，去搬搬椅子，你一定要去运动。那你在教会追求，你在教会全时间追求，你就也要去传福音，也要去服侍别人，你吃的东西才有消化，然后你才会再饿。那你只是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你到后来就什么？吐了嘛，因为没消化，没消化。好，还有呢，不但吐，还有一个，你会变成不饥也不渴了，因为已经吃得这么饱了，走路都这样，那你就越来不饥也不渴，因为你不饿了，你只是一个习惯要来坐在那等候神，你只是习惯要坐在那追求，但是你都没有去服侍，没有去给出去嘛。所以全时间追求一定有个期限，而且应该要边追求边服侍。刚开始你可能追求的量占比较大，服侍的量占小，那你如果越追求，你应该是我服侍量可以越来越大，才叫做你的追求有真的追求到有消化有吸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不能追求十年，我还是三岁的孩子，我还是处处是要人来服侍我。那你越追求，有没有耳朵越开通？有没有越追求越顺服？你越追求，有没有越谦卑？每个人都可以来指正你，而且指正你，你真的就说好，你真的去改。还是你越追求，老我越大，越觉得我懂，你们都不懂。哦，你不知道神同在我身上多大呀，多么丰富。可是越追求耳朵越发沉，讲来讲什么你越听不进去，因为我都知道了，我都听过了。那你就追求出有问题的，这个就叫做追求出一个更大的老我了。好，所以越追求应该是什么？耶稣越兴旺在我的身上，也就是越改变向神，而我这个己越衰微，这个才叫真的在追求。好，所以追求不是以你现在比以前有恩赐了，哦，你现在比以前会讲了，好，哦哦，你现在比以前这个就是说就是越有能力了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用这个看。恩赐能力只是一个礼物，越追求应该是生命越长大。成熟，长大成熟，怎样是长大成熟？就是像耶稣嘛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那耶稣是什么样的？耶稣身上的特质是什么？柔和谦卑。耶稣他说他里面什么？他里面充满的就是柔和谦卑。他说我心柔和谦卑。那你说有啊，我有柔和谦卑，那你能不能来复神的恶，学神的样式？他说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复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越追求，是不是越能够复神的恶？也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恶是什么啊？做神要他做的嘛，即使被人家骂，被人家逼迫，他都欢欢喜喜继续做。你越追求，有没有越这样子？ 还有越柔和谦卑，然后做主所要我做。你说可是主没有要我做什么，主常常是借着牧师传道人你上面的人要你做，你懂吗？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听见主的声音，主常常就借着他的仆人跟你讲嘛。那你说主没有要我去服侍什么，神说什么？耶稣说了，你看得见的，目前你看得见的需要就是神要你做的嘛。在教会中，现在神的家，神的心都在他的家，神的家有这个需要，就是要你去做这个嘛。你看见的神就是要你做这个嘛。或者你的牧师传道人请你帮忙做这个，那就是神的家有这个需要嘛。对不对？好。所以那个等候主等候主，然后后来就不去服侍了。像这种都很绊倒人。好。所以他说在这条内在生活的路上，有没有什么暗流或陷坑是我们需要注意防范的？好。暗流陷坑齁，就是我们你知道神很丰富。很丰富，而且神说凡祈求的就给你，所以你一直要求能力，神真的就给你有一些能力。你一直要求恩赐，哎，神真的也越来越给你一些恩赐。那你越服侍，哎，你经验也越多，越老练，好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恩赐、能力，这些都只是为着别人，为着别人，而且这些都只是一个啊。为了他的百姓，神给你去服侍他的百姓的，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拿来夸耀的。哦，我带出多少人啊，哦，怎么样啊，神怎么做工啊，那都没有我们可夸耀，因为那是神爱他们，神要做工在他们身上。好，那我们的追求最重要是什么啊？最重要是我真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容易被人家冒犯。因为我们会被冒犯，就是我的老我嘛。我们越追求，是不是越来越谦和？谦和就是说我跟任何人我都可以同工，好，而且同工的很愉快，好，那就是说，这个才叫做我真实有在过内在生活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过内在生活，哦，我遇到事我也会赞美赞美啊，然后我也会等候神啊，哇，主同在好丰富啊，特别是你灵很开的，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你等候神确实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好，那所以你常常都觉得很有神的同在。像我们有一位弟兄，他就很诚实面对他自己。他说啊，他那时候来追求的时候，哦，他还没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都很早到哦，然后回去的时候呢，哦，都睡觉前还跪在床前一个小时，在那呼求神，主啊，你要充满我，主，我渴慕你，这样子，好，哦。然后有一天，神真的大大的充满他，好，哦，那充满他以后呢，好，哦，充满他以后呢，他就变成这个聚会不用那么早去，时间到了才去，哇，也是敬拜的时候都好享受哦，哇，神同在好丰富哦，这样好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常常享受神的同在，很容易嘛，很容易。所以呢，他就不再是那么谦卑的活在神面前了，好，所以睡觉前也不需要这样子的这个。哇，或者追求主啊，哈，那去聚会也不需要那，就说他不需要那么警醒，那样谦卑活在神面前，他一样都常常有神的同在。可是后来他就发现说，他这样不对了，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渴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一件事哈，一个人可以没被圣灵充满，但充满了对神的渴慕。顺服谦卑，另外一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了，常常享受神的同在，但是他不再是那样饥渴，那样的谦卑柔软，那样的警醒。哪个人的生命更成熟更美？右边，对不对？可是哪个人的感觉更舒服？ 左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那，你在这一条路上会有什么暗流或陷坑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会被我们的感觉所欺骗，我们也会被我们服事的果效所欺骗，觉得我是安稳的，我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像我们有同工，他就讲，他说他在家里，他跟他爸爸大吵一顿，结果去聚会，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他一样可以看异象。哇，他就开始害怕自己了。那这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种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没有关系，表示是我爸爸错。我跟他吵，你看主都还与我同在，是我爸爸错啊！就是我们很容易这样的蒙蔽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我是比较对的，问题是很大，那个就是我的老我很大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我常常觉得有可能是我错，即使我都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对的，我还是觉得也有可能是我错，我可以再问问别人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那个才是一个心里柔软谦卑的，因为谦卑就是虚心嘛，虚心嘛。我们那么自以为是，那么自以为意，常常觉得我是比较对的，都是我在饶恕别人，都是别人亏欠我，那就是我很有问题嘛。好，那所以追求。我就觉得哇，问这个问题的人真的是蛮聪明的哈。他可能他真的是看到一些人说自己在过内在生活，可是实在是让人家服不下来。好，那就是这种问题，就什么？因为觉得我会赞美，我会等候神，我也会传讲内在生活的信息。好，那所以就觉得，而且。我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全听过了，听很多遍了，好，我也都会跟别人讲，但是我没有去，真的是每一天主，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好，主，你要光照我，你每早晨要开通我的耳朵，赐给我能听的耳。你知道有很多人是越追求越瞧不起他的配偶，有没有？有，很多人越追求越瞧不起他配偶，这个都不是在过内在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次，这个保证不是在过内在生活。内在生活的核心就是跟这位柔和谦卑的羔羊联合，被改变向他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越追求，我们就越高傲，好，越觉得自己站立得稳。这个都是有问题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所谓内在生活并不是我听的某几套就表示我有在过内在生活，是没，如果像有些人就觉得说内在生活是不是就是指等候神，绝对不是。内在生活就是等候神吗？不是。如果内在生活就是等候神，那我只要讲这套就好了，我干嘛讲那么多套啊？我干嘛要讲那么多题目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，是基督是这么丰满的，这么丰富。那所以呢，神给我那么多题目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去注意到这一方面被改变向神，然后另一方面再从这方面再被磨，再被改变向神。好，就是每一方面，每一方面。例如等候神，一个比较内向一点的人，他蛮喜欢等候神，因为他就不喜欢跟人交往啊，那等候神，跟神交往，神也不会跟我冲突，也不会冒犯我，那很享受啊，很好，对不对？神连指正你都会很这样子，很有智慧的让你，神一直在你都觉得还蛮舒服的，是吧？好，因为神不会像你的配偶这样 一针见血就这样刺下去。好，所以你跟神，这只是跟神单独相处，当然还蛮舒服的。那我越等候神，我又可以得着神，我又省掉跟这么多讨厌的人在一起，那都错的，是吧？好，进入幔内，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对不对？你进入幔内来跟主相交联合，你一定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什么？忍受他所受的羞辱。也就是说，你越等候神，你是不是越能够忍受耶稣所受的羞辱？好，为着别人的义术而去忍受羞辱，这样为着别人得益处，我去忍受这些辱骂、这些羞辱，这样。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讲说，一个真实过内在生活，他是不会被打倒的。也就是说，别人批评论断、毁谤恶意的重伤，他不会就说算了，我再也不服侍了，不会。为什么？如果他真的在过内在生活，他一直在主的爱里，从主得着滋润，所以一件毁谤的事来，你这件事就已经得解决了嘛，因为你又来跟主说嘛，主啊，他都这样子在背后一直毁谤我，主啊，主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主啊，我该怎么样？好，那主就告诉你啊，说是我故意叫他这样子的、他就哦，好，主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需要被毁谤，好，让我的老我更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说你如果。在过内在生活，也就是说每一件事都使你一直更真实来到主的面前，那你就不会拖很久，就不会累积了好多的苦毒，好久好久，能量已经产生很大，到一天就火山爆发。
怎么样可以说安慰那些好像觉得死不掉走不下去的人？
这问题很好哈，这问题很好。也就是说，哎呀，内在生活要对付己呀、这样的很不容易呀、人家不要过内在生活的，吃饱睡饱哈、都不需要对付己啊，多好哈、对，就是等到这个环境一来临，你一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，遇到环境的不容易。你不要说什么，你只要家里有一个人一生了癌症，你的挚爱的人一生了癌症，你马上不知怎么办，马上整个家全在愁云惨雾当中了。可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，他们就不会是这样，他们有倚靠，懂得征战，懂得连于神。你不要说什么，他觉得说哦，吃饱睡好啊，都不用征战。可是只要这个那个一被 lay off 了，或一找不到工作了，或者一出个车祸，就是任何什么事一发生了，马上就可以得忧郁症。好，所以就说他那个属灵的体质是这么脆弱的，他没有被。事实上，圣经里面神也。那个保罗也跟提摩太讲，好，这个要有属灵的操练，要操练敬虔，对不对？内在生活也是很多，这个你这个体质的改变是需要操练，是需要操练。好，那他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操练，也不需要操练怎么样征战，还有操练跟人家冲突的时候怎么样顺服下来，好啊，跟人家不愉快的时候我怎么样谦卑下来，他都不用。所以他的那个老我一直高高坐在宝座上，好，是非常容易被仇敌射箭的，动不动就射箭，就有时候一气起来可能就脑充血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不懂得下来嘛，不懂得谦卑下来嘛，他凡事就是都顺着自己、这个基本上里面的人是很软弱的，里面的人是很软弱的。好，那操练内在生活，你刚刚讲的那个人，他为什么会觉得苦呢？就是因为
他们老我呢愿意下一点宝座，可是又赶快爬上去，还是不大愿意下宝座，所以他就苦嘛，对吧？可是你真实的下来以后，就发现海阔天空，自由了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你不是觉得吗？你老我不肯下宝座，也睡不着，然后气得要命，哦，你其实是很痛苦的，很划不来的。那还有呢，超恋内在生活呢其实是在一个爱里面，我已经讲了，最重要的是一直回到这位充满了喜乐的神，这位这么爱我，他渴望要把他的丰富倾倒在我的身上，使我可以改变向他。神赐下内住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只有当我们的老我被毁灭的时候，他的那个灵就会越来越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的老我被毁灭多少，他的灵才会充满多少，否则我老我占满了我整个的，就是我们这老我其实就是我的思想，我旧的思想，我充满了属地的情感，对不对？还有我的意志常常都是选择错误的堕落的意志，就是这些嘛。那这些必须常常一直降服于神啊，被神的圣灵来掌管，我们才会有对的选择，才会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好，那你情感才会有对的反应，否则常常是对错误的情感嘛，爱错人啊，生错气啊，对不对？都是错误情感，人家这个与你有益的，你反而就很生气，好，人家来建议你是要为你好，可是你反而很气，就觉得好像他在侮辱我一样，其实人家在为你好，是吧？所以他常常错误的反应，就带来好多的痛苦跟人之间的不愉快。过内在生活的人，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如果过内在生活，哇，你就有福了。但最好自己过内在生活，让你的另一半有福。好，不然有没有回答你问题？好，这样就说你需要让他明白，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苦，就是就像我那时候为什么活在罗马书第七章活那么多年，就是神已经说了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那我就知道神的话，可是呢我明明就很爱世界，我就很爱世界，所以爱神一下，可是又爱世界两下，啊，就这样，所以我就常常很苦嘛，我就常常我真是苦啊，因为所有属灵的事对我就是个我也愿意要属灵的祝福，也愿意要，可是世界的享乐多美好，我就很有兴趣。那直到我真实的过内在生活，开始越来越尝到属天的喜乐，跟神相交的那个满足，那个爱的满足，那我就变成胃口就开始改了嘛，开始改。你看有很多人本来好爱吃辣椒的，后来医生一说你不能再吃辣椒了，对你身体怎么不好，他也可以改过来啊，就开始不吃辣椒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很爱吃肉啊，哈，医生说胆固醇太高啦，哈，年纪大了要少吃肉，吃清淡一点啊，吃青菜啊，哈，豆腐，哎，渐渐他也开始改了吃青菜豆腐，对不对？你只为了属地的一个健康，哈，怕脑充血啊，哈，多活个几年，你都愿意改变你的这个吃的胃口，都愿意完全改变饮食了，那其实也是苦啊。可是他为了健康他愿意啊，好，那更何况我们这个存到永远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人，这看不见的这个里面的人，一直还对属天的没兴趣没胃口，这是很可怕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我里面的人还一直土，一直的喜欢吃粪土，你知道吗？是对耶稣，你说我吃我的肉就有永生了，不想吃，就是不想跟他相交，啊，这是很严重的癌症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去明白这个可怕性，我们太短视了，太短视了。那所以为什么说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一定要传开来，这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开来，人民无知识就必灭亡， 你有对神一个真实这样的认识，你就会喜爱那美好的事，你就会有对的选择，你知道，你就会知道这是与我有益的，我很喜欢。
我是觉得好像环境引起我才比较容易会去过内在的生活，有会不会是这样，就是说有一个环境或者是神也是他的美意，让我就是比较容易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是比较苦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对
对，我刚刚有讲嘛，好，就是环境的不容易、艰难、痛苦，常常会使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对神的抓住神、渴慕神，好，所以外面环境的压力会促使我们里面的人开始去抓，里面的人去抓住神，可是外面环境的安逸常常使我们里面的灵人也弱下来，弱下来，好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安逸就使我们一直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然后接着讲说什么是世界呢？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心思意念、你的情感常常是落在那个肉体的情欲，你常常在满足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爱世界。而当你在爱世界的时候，你对父就没有胃口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，因为魔鬼就是借着世界一直要破坏人对于神的胃口，这是魔鬼用来吸引人要跟他一起到地狱里去的方法，只是人不明白。你看他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魔鬼就是用这什么世界的荣华，好，还有食物，要来引诱耶稣做什么？对他一拜，只要一拜就够了。好，可是耶稣说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那也就是魔鬼一直他没有办法引诱耶稣，但是他现在也继续用这个世界的荣华，好，这个食物，好，那还有今生的骄傲，他一直在也在吸引人要对他一拜，要一拜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体贴肉体，去接受魔鬼的这个引诱，我们就是对他下拜的，对他一拜的。魔鬼今天就是一直要跟神争夺人的敬拜，就你对他跪下来了嘛，你就是对他拜了，你降服于他了，对吧？那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死亡了，真的是死亡。你越顺着他，你就越没力量，完全没力量。好，所以你说那环境顺利的时候我怎么办？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你现在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环境，你好好的跟着大家一起，跟着大家一起，你就越来越产生胃口。另外有一个，你要常常祷告，主耶稣你一定要厉害的吸引我，你可以每天祷告，主耶稣厉害的吸引我，加添我对你的胃口，加添我对你的胃口。你会发现魔鬼现在用各样的方法，电脑啊、电视啊、电影啊，所有的各样很多新奇的东西，色情啊、吸毒啊，各样，股票啊，他用很多很多东西，一直要吸引人对他跪下去，对他一拜，他就可以得着你了，他就可以得着你。用各样的，而且他越来越吸引都是越小的，从小的很小的孩子一直到老的，他全都要，他要他们陪他到地狱去。那我们要比他更聪明，神的话都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从来没有骗我们的，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，他连说他要等着殉道者的数目满足都没有骗我们，知道吗？神从来没有用好吃的糖果骗你说来跟随我，给你吃甜的糖啊，这样他没有骗你，他就坦白告诉你，他没有向你隐藏他钉痕的手，他说我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的，你跟随我的你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 你人若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你必失丧生命；人若为我失丧了生命，你必得着生命。他都讲得很清楚，他没有骗我们的。可是已经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，不只是圣经里的见证人，历世历代来这么多的众圣徒，你会发现他们跟随神的都是越来越是满足的喜乐。有没有哪一个跟随撒旦的是满足的喜乐的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。主，我要欢欢喜喜的跟随你，不是悲悲哀哀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之所以会不够喜乐，事实上我们这位神是什么？最喜乐的神。而我们今天会还没有那么喜乐，就是我们不够爱他，不够单单的爱他。我们如果更多单单的爱他，更多的与他连在一起，我们真的就是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生命就在我们身上。保罗是这样，斯蒂凡是这样，一个个都是这样，满足的喜乐。
当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，也有定时读经祷告，可是生活中似乎老我总是不能死去，这是因为没有做内在生活的操练吗？我们的老我本来就是慢慢死去的，好，这不是一下子死去的。那内在生活的操练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做的操练嘛。好，你本来就应该要操练顺服，操练在生活上谦卑与人和睦，哈，的操练怎么样的这个征战或者赞美等候神，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具有的操练。那你操练过内在生活，也不是老我就一下死去。我们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死干净的，因为一直到见主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最后死完全了，可是就越来越来越消失，这样，好，所以要快一点进入那里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教会没有这种教导，我们如何开始做呢？从哪一套 tape 开始？好，那个一个人都没有听过的，你可以先从赞美开始听。先听赞美，因为你开始生活里面一直的赞美神哈，你生活就开始改变了，你就开始容易遇见神了，哈。先听赞美，哈，然后再听等候神，哈，好，你先听赞美，然后再听等候神，这样哈。那其他的呢，你就看你的需要，哈。这个书房那里有那个叫心灵药方。好，心灵药方，那你就可以知道，哎，我比较属于哪一方面的，我现在该听哪一套录音带。好，另外也有那个是把每一卷录音带，每一套录音带内容大致在讲什么，也有写出来，也有这样的摘要的，你也可以看，这样，所以从哪一套开始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好，像做太太的哈，做太太的你先听赞美，然后就听顺服。好，你家庭生活就开始改变了。好，做先生的呢，你先听赞美，然后听谦卑。好，你家庭生活就开始改变。好，真的家庭生活就开始改变。好，那一个服侍主的人哈，你先听赞美，等候神，就先再听服侍。好，那个对的服侍会带来神很丰富的同在，不对的服侍带来的会灰心沮丧。好，然后失去，然后枯干，这样。好，如何带领孩童及 youth 进入内在生活的操练？那个我们有英文的赞美，你可以给他们听，哈，孩童，如果你的孩童哈，我真的劝勉我们中国人哈，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孩子要听得懂国语，哈，会听国语讲道，而且要会讲完整的国语，哈，真的，因为中国大陆有十几亿的需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哈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学国语，学普通话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 那就说就说一定要去学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孩子他就可以跟大人一起敬拜，一起听得懂。那如果你的孩子才一岁两岁，你就可以开始给他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。为什么？他那时候一听他就懂了。他可能有些会听懂，有些会听不懂，但是不知不觉就会进入他的里面，而且也帮助他学国语。好，所以我这是好多妈妈告诉我的，他的孩子两岁三岁，他好喜欢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故事，而且他的生活就被调整。像有的小学我去外地带特会，有一个孩子四岁，他已经听好多内在生活的录音带。那孩子好可爱，像个小天使一样。那有的孩子小学一年级，他妈妈说他每天放学回来一定要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，每天一定要听，他吵着要听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很好，帮助他也学国语，而且他就进入内在生活。他就会羡慕，要做一个顺服的人。帮助他打这个根基。那年轻人也是，如果youth 他听不懂国语，你可以给他听英文的。我们英文翻译的内在生活有已经翻出来的，有赞美、等候神、谦卑跟征战得胜之方。这四套已经翻成英文。那我们现在有继续在希望有合适的人可以翻，如果你们有知道很合适的人也可以告诉我们。我们需要翻录音带的是要被圣灵充满的。他已经开始有过内在生活，有过一点内在生活的，然后中英文都要好，这样。因为录音带很在乎那个恩高，而不是只是他英文好，他需要有被圣灵充满，他有开始有一点操练内里的生活。我们希望这样的。小孩子另外你也可以在这个家庭礼拜的时候每一次给他听十分钟，青少年就可以每次听十五分钟，然后听小孩子你刚开始给他听五分钟十分钟，听完就弄掉，然后说刚刚牧师说什么刚刚神界的牧师跟我们讲什么，你就问他然后就让他讲那这个就是对他一点一滴的在教导，这样。我知道有一些青少年他有一个妈妈，她说她每次去接她的孩子那她自己在车上听谦卑的录音带，她孩子12岁，很会顶嘴，很骄傲，这样子。可是她接了她孩子回来，她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关嘛，所以孩子一上车就不知不觉也听进去了。结果一年下来，她发现她的孩子变了一个人，她孩子得着那么多，变了一个人，就这样不知不觉听进去，这个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那个骄傲的气焰就不见了，就谦卑下来了。
有时候会听见人家说我已经操练内在生活已经多少年了，而且我该听的录音带都听过了，教导也都知道了，但他们的老我还是非常的大，而且一点都不能够被说，一被冒犯就发脾气。请问什么是真正的过内在生活？
Good question. 对，因为有很多人他听录音带听了一两年，他就说我已经过内在生活一两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听录音带听懂，然后到你去做，而且持续的做，做出真的那个生命产生，那个才叫做开始踏入而已。好，那所以过内在生活，其实内在生活呢就是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，也就是说这个是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你连上耶稣。那你一个你这个人如果越连上耶稣，你一定是越什么柔和谦卑嘛，一定是越顺服啊，而且越充满着神的爱跟喜乐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根本不叫做在过内在生活，知道吗？听录音带听懂到你有去做，就像我说我听顺服，我听了4年才听懂，
这不是你一听了听了就说我都知道了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是要到你去做了，而且你生命开始改变了，改变。好，那可能你现在听赞美，哎，你赞美真的开始去做了，你生活开始改变了。好，那就是说你开始懂得赞美，那也并不叫做我已经开始过内在生活了，因为我开始在生活中懂得凡事谢恩，也并不叫做我开始过内在生活。开始过内在生活最主要是你等候神已经每一天可以进入，你已经常每天在等候神，而且你里面越来越渴慕主。好，你真的每一天有这样子在操练亲近他，这个叫做枝子有开始连上葡萄树了嘛。好，那你如果开始有这样等候神，你生活中自然会有光照，而且耳朵会开通，会有开始谦卑顺服。好，那开始会有一些神修剪的工作在自己的身上。好，这个才叫做在过内在生活。所以我也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，其实我们教会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在过内在生活，只有神知道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人的老我蛮大的，不要说哎呀他怎么好像过内在生活几年了还这样。好，他可能来教会几年，但是可能一直都没有开始愿意去操练，哎，这样。好，所以你都不需要被别人绊倒，这样。好，也就是说过内在生活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嘛，那枝子在葡萄树上一定会怎么样，按时候结果子嘛，好，一定会这样子嘛，好，一定会开始有生命的果子产生嘛。那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果子产生，不是说我有听了，我已经有听了录音带就叫我有过内在生活，那是不对的，那不可能的。包括顺服也是，有的人他就说哦，我都有过内在生活啊，我就是因为过内在生活一直在顺服我的牧师，结果我现在满身伤痕啊。好，那个是我去一个地方服侍，好，去另外一个地方服侍，那有一个人找我交通的，哦，我听了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后来他找我交通，我就听，啊，我就听，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。他就是说听到我们那个顺服的录音带，然后他就说好，我要顺服我牧师。可是呢，他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的，就说是一个外表顺服，但是内心不服，所以他是顺了，但是他不服。有顺没有福的，那有顺没有福，它里面就很多的伤害。这样也就是说你外面去做牧师要他做的，但他里面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，然后呢下次又去做，然后他就觉得哇怎么顺服你这么痛苦呢，你怎么这么专制呢，所以他里面就是一直在反，一直在反，所以他就变成满身的伤痕苦毒，知道吧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内在生活小组，有时候你自己问题卡在哪里自己不知道，你会觉得你都在顺服，没有，你只是外表去做了，那个叫做一个故宫的心态而已，但是你里面不是一个心腹的爱，所以他就满身的伤害了。好，那所以我就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过内在生活，你是看得出来的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那就是过的内在生活，它一定会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是神说的，这是真的。你看见他们几个过内在生活，这台上这几位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生活中也都有很多不容易，这两天你们听见他们的见证，他们都有很多不容易，可是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那些不容易，那个叫做真的在过内在生活。好，这两天的这些见证都是很宝贵的。好，还有说我就是服不下来，那这个表示根本没有进入内在生活吧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枝子在葡萄树上，这棵葡萄树里面充满的都是柔和谦卑，只有这根枝子是充满了这个骄傲跟不服，这不可能嘛，它已经掉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吸的枝浆都是柔和谦卑的枝浆嘛，那他为什么会这么骄傲跟不服，主观那么强，就表示他根本没有连在这个葡萄树上，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。 好，那我们以后就不需要常常去被别人绊倒，觉得哎呦他怎么过内在生活那么多年还这样，没有，那个叫没有过。
如何让六岁和十一岁的小孩明白内在生活？我们教会是有这样子，好，你就是每次听录音带的时候，就是放给他听一小段，放个五分钟、十分钟，然后就关掉，好，然后问他你听到什么？这样就一点一滴听。我们教会的六岁的孩子，他们都可以听征战得胜之方，他们真的会征战。好，那所以你要记得，六岁的孩子不要给他听恩召的指望，太深了，也不要听内在生活的真谛。好，你要给他听那个赞美，哦，他就知道要这样赞美啊。好，然后可以给他听听这个顺服，哦，你给他听顺服最好，他一定听得懂的。好，还有呢，十一岁的孩子，你给他听谦卑，太好了。在正要开始高傲起来，就让他好好听谦卑。哎，这是真的哦。有一个家长，他就是他那个妈妈，他说他每次就开车要去接孩子啊，那他都在车上听这个谦卑的录音带，就没想到最得着祝福的是他十二岁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每次接了，他自己在听，可是儿子接了送学校，还有接放学回来，孩子就听，那个孩子十二岁的孩子整个谦卑下来，整个顺服下来。他说他孩子得到好大的祝福改变，所以你是可以带领他，就是开始听嘛。我还一次去外州带特会，有一个妈妈带着四岁的孩子来听我讲道，我说他听得懂吗？他说会啊，他在家已经都常常在听你的录音带了。四岁。关于家庭敬拜包含孩子，您有何建议？家庭敬拜包含孩子，那你就一定要以孩子为中心，好，所以你选的那个诗歌一定要是简单的，孩子容易唱的，歌词简单的，好，然后给活泼的，这样自己父母要先活泼的唱啊，拍手啊，跳啊，这样带着孩子。那而且父母的祷告一定要一两句就好，好，你祷告就觉得不要得哦。这样，亲爱的父啊，亲爱的耶稣啊，圣灵啊，这样，你不要祷告那么长，一定要简单一两句。好，那就是你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，你才有办法带孩子，这样。